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那这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么简练的，会不会就不是特别准确呢？
他在那个多神环境里竟然会出一神的敬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学习派，也就是我们深度饭桌派学习真愉快啊！学习愉不愉快呢？不是我说了算啊！但是上帝既然赐给我们这样的有理性的人，神也愿意我们在学习知识的过程里面，也是追求真理的一个途径。所以呢，我们学习派是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了解来学习。那今天在学习派上呢，仍然是我们的学志，先跟他打一声招呼。你好学志。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怎么学志又在我们中间了呢？上一次我们的系列节目他赐给我们圣经新约篇不是已经完结了吗？那学志在我们饭桌上又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分享呢？哎，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哈，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带大家来问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就带出我们这一次的学习派的一个新的系列，仍然是他赐给我们圣经旧约篇。我们从新约回到旧约，那学志你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旧约篇你大概想带领我们走怎样的一个路程呢？
好，谢谢 Helen。对，他赐给我们圣经旧约篇呢，是紧接着他赐给我们圣经新约篇来讲，所以一开始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新旧约这个背景上面的不同。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新约我既然都已经听过这些背景，那旧约是不是还是同样来讲这些背景呢？实际上是很不同。所以我这边会一开始跟大家先讲讲新旧约背景上的不同的地方。然后呢，重点来讲旧约的背景。讲到旧约背景的时候，我会重点的讲，就是大家可能平常不是太多接触了解的一些背景的知识。就是特别是以色列人当时所在的地理的这个环境，在西方学者来看呢，把那个地理环境称为古代近东。近东呢，实际上是就是因为离西方比较近，离欧洲很近，所以称为近东。实际上是指的地中海以东的这一片地区，那包括今天的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一直到埃及，就是相当于是类似于有点像东罗马帝国这个范畴。那介绍古代近东它的地理、它的历史、它的经济、它的贸易，实际上这些跟旧约是非常相关的。因为以色列人实际上是生活在那样的一个时空当中，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环境，那旧约里面所讲的很多内容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们为什么会要那样讲？
是，非常棒哈。就是刚才学志也讲到，他说这个我们讲的不见得就是完全按着一些课本啊，或者说你在神学院学的那些背景的了解，因为我们在学志带我们的新约篇里面，实际上我们大概也就已经能掌握到这一点，就是如果在学习资料上或者是你在网络上能收到的神学院的那种课程的信息呢，实际上我们饭桌上倒不见得真的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我们想的是更多的去了解可能取自于现在最新的研究啊，学者啊他们的发现啊，他们的了解。这是一点我觉得特别好，这是我们学习派的一个特点啊。第二个呢，我觉得旧约啊，说真的学志，新约呢也就是整个记录的也就是大概90年的光景吧，100年90年之内发生的事情，可是旧约就是大概跨度有2000年左右的跨度，真的这么庞大的历史进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像你说的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你给我们更多的分享。
是紧接着 Helen 讲我这个也不是说因为我对旧约有多少的了解和认识哈，也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但是我这个学习过程里面就是接触到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资料可能是我们平常比如像在教会生活中你不会接触到，甚至你读神学院比如像你读硕士阶段的课程你都不会接触到，因为我们的课程基本上设置了已经是比较定型的，那内容也比较定型，就是没有融进就是说最新的学者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哈、那这些研究成果它并不是说一成不变，那可能就是说有新的发现以后它还会有继续的这个完善的地方、所以我所讲的这些哈也不是说都对哈、那就是说有一些东西随着时间的这个演进我们有新的发现我们会有更新的这些认识。那总的来讲就是旧约就是特别是旧约的环境，就是刚才讲到古代近东哈，那为什么我们会认识古代近东的这些历史啊地理啊经济贸易啊这些东西呢，是因为有圣经考古。所以圣经考古也会是我讲的一个题目哈。那圣经考古实际上就是带我们走进当时旧约的那片天地。当然新约圣经它是也有这个考古的内容，但是新约圣经就像 Helen 刚才讲的，就是新约圣经相对来讲一方面离我们的历史比较近，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新约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文献，那考古呢可能就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手段哈。旧约考古很不同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没有这些文献，那就是说需要有考古发掘才能了解当时的这个人的生活的一个大的环境。那所以这个圣经考古会是我这个就是说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那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会跟大家来分享旧约哈，作为一个文献和古代近东那其他文明他们所生产的这个文献到底有什么不同或者相同的地方。那这个是我们就是想要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那不可能做的就是说很细，因为这个要做的很细基本上你要去读古代近东的所有的文献，它的文献实际上也很多，就是说他们当时能够文献留存下来就是有几种形式哈，一个当然就是它的那个材料就是用石头，比方石碑上的那些就是汉谟拉比法典它就是在石头上它留下来，还有就是泥板，他们这个近东它有很多这个写在那个泥板上然后干了，然后泥板是就是储存起来，现在的话来讲有点像这个博物馆然后的档案馆这样的这个地方，那就发现了很多的这样的泥板，那当然也有写在金属上的哈，就是写在铜器啊这些铁器或者是银器上面的，所以就是有一些文献我们是可以和旧约来比对啊，看看旧约和他们的这个相互之间有什么就是相似的或者不同的。那这个只是文献。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的这些文献包括泥板啊这些它的发掘地都是近东那一带是吧？
对，他们最早出土的地方都是近东，比如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一带出土了很多，然后埃及出土了很多。埃及出土呢就是因为埃及的天然的这个气候条件就是允许埃及能够有一些比如像不是写在这些石头啊或者是泥上面的，而是写在比如像羊皮上面啊就甚至是蒲草上面的。所以就是说埃及也有出土很多的文献，所以这些文献都是互相做一个比较。对，因为对我们来讲呢就是我们读旧约我们没有一个认识，实际上呢旧约对我们来讲如果你真的去读古代近东文献你回来再读旧约你就会发现你真的就是在吃怎么讲就是珍馐美味，就是你没有吃过其他东西你天天都吃珍馐美味的话你不觉得它那么好吃。你就是有点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哈，珍馐美味。
对，就是比如像这个当时有一个单口相声，这个刘宝瑞他讲到这个朱元璋他当时不是落难的时候他就是去破庙里面，那有两个乞丐就给他做了一个 汤叫所谓珍珠翡翠白玉汤哈，实际上就是烂菜叶子剩米饭啊什么的，就是酸豆腐这么做了一碗汤。那他当时呢是落难，然后他又生病，所以喝了那碗热汤就是精神百倍。那后来他就恢复体力，他就离开那地方。后来他当了皇帝，天天珍馐美味，吃的他已经都厌了，但就不觉得好吃，没有什么食欲，他就突然想起来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可是等他把那两个叫花子叫回来重新再做这道汤的时候，你就知道无论如何是吃不下去，因为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对，
人的口味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没有对比，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真正的珍惜就是旧约圣经它对我们的那个价值。所以我接下来就会再跟大家讲一个多神和一神的那个，就从神学的角度来比较旧约和京东的。
对，所以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比对，其实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自己哈，知道圣经是多宝贵，圣经才是那个珍馐美味哈，是那个我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就这个意思。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做了对比，你才会发现哇，很多东西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生活在的那个环境，古代近东那个环境都是多神的环境。他在那个多神环境里竟然会出一神的敬拜。
对对，
这个是
太不可思议了，
完全从人的理性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就是我会讲到这个多神和一神。当然最后我还是跟大家讲我们的正典的形成的过程，就是旧约圣经的那个正典到底怎么形成。那新约我们是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正典的形成过程。那当然旧约实际上它那个形成过程就历史就更久了。那我们到时候再来讲，所以我基本上会重点就讲这几个方面吧。对，那在我今天开始讲新旧约圣经背景的这个比较的时候呢，我还是跟新约篇就是一样吧，一开始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你觉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哪一卷书是最长的？那这里面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哇，一开始我们就读创世纪啊，很长很长，有50章之多哈。那我们接下去比如像再去读其他的比如像诗篇哈，有150篇之多。那就是都很长很长。但是很有意思，旧约圣经里面如果按照希伯来文的这个原文来讲，最长的一卷哈，不是在摩西五经，也不是在这个就是犹太人所谓的著作篇里面那反而是在这个先知书里面，有一卷先知书是整个旧约里面最长的一卷。这卷先知书大家可能应该是比较熟悉，但是
以赛亚
不是，以赛亚书它是66章，它从章来讲很多，但是从字数来讲不是，不是，
你说最长是按照字数来哈，就是希伯来文的字数。
对对，
那这就不知道了，哪一卷呢？
这一卷书的这个先知，我一讲大家就知道，是称为是流泪的先知哈。
耶利米，
对，耶利米书哈，耶利米书非常非常的长，它这个字数来讲，按照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数有33000字。33000字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哈，就是整个旧约来讲是473000字，它有33000字。它超过了，如果新旧约可以放在一起对比的话哈，当然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实际上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还是很不一样，但是如果可以对比的话，那就是我们知道新约最长的一卷书是路加福音哈，那路加呢他写了路加福音，也写了使徒行传，如果把这两本书加在一起的话，整个字数来讲也不到38000字，但是耶利米自己就写了33000字，33000字，所以就知道它是很长很长，超过了创世纪哈，是排在第二位。32000字。然后就是讲到这个诗篇哈，是30000字。以赛亚实际上是排在第六。以赛亚就是大家觉得非常长，因为不容易读，因为在里面讲的很多的内容是我们就看天书一样哈，就是感觉不知道在讲什么。它是25600字，是排在第六位。中间还有一本呢是另外一个先知哈，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将近30000字，29900字。这个大家可能是都没有想到哈，以西结书会这么长，它有48章。 但是它那个字数非常多。
嗯，
然后就是第五，排在第五的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啊，它有两万，将近两万六千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旧约哈，为什么大家读起来可能是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嗯，
一方面来讲就是内容上大家不太容易掌握哈，除了那些叙事体的哈，像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啊，相对容易一些。那先知书哈，就是这种预言性质的哈，就是非常不容易读。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篇幅非常的长，篇幅很长，就是长到一个程度，你如果不是一口气去读，而是你每天就是读一点点，每天读一点，你差不多你读到后面前面全都忘掉了。
是，
所以基本上你读旧约除了你灵修是每天就是读一小段经文，
嗯，
然后用这段经文来祷告，
嗯，
来这个就是说灵修，那你实际上需要有其他的时间哈，是有大块的时间整段整段的来读，
嗯，
你至少是要按章哈，就是好多章好多章这么来读。
嗯，
要不然的话你真的就是很快就忘了，像耶利米书最长的一卷它有52章，所以你每天如果只读上一章你也要52天，所以基本上你读到第52天你前面到底讲什么所以就说读旧约是需要有一大段的时间哈，就是能够至少你要让你这本书是对你来讲是比较熟悉的，这个就很重要。那这就是第一个问题哈，当然第二个问题就是一样了，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旧约圣经里哪卷书是最短的哈？最短的和最长的差别极其大，
嗯，
最短的一卷书呢，大家一般想旧约圣经里想最短就是你一下子就能够读完的哈，那就是基本上就是在旧约里面你会想到小先知书哈，小先知书里面它有这个就是说一章它就是整个只有一章，那这本书。
俄巴底亚书啊，
对，就是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它很简单，
哦，
就是21节哈，就一章21节，
嗯。
它一共的字数就有440个字。
嗯。
440个字和33000个字，你就知道那个差别，那个巨大。所以这本书就俄巴底亚书大家可能就非常容易读。如果新约可以拿来做一个比对的话，就是新约里面那个犹大书哈，
嗯，
它就是只有460个字。那所以就是说是非常短，当然新约里有比犹大书短的这个好几卷哈，腓利门啊，约翰二书三书啊，那很短，
嗯，
这些短到就是就比俄巴底亚书还要短，在新约篇里面已经讲过，就是约翰三书是最短，只有219个字，所以，
嗯，
能知道就是旧约，所以说从篇幅上来讲是远远超过新约，大家也能知道哈，现在的圣经基本上都是核定本，新旧约放在一起，你就知道先看旧约，
嗯，
然后看新约。新约差不多相当于旧约的，可能就是怎么讲，就是3:1的这种关系哈，
嗯，
旧约占了三，新约就占一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嗯，
这个是一个翻译上的情形吧，就是相对来讲，希腊文的还不像希伯来文那么就是精炼一些，
嗯，
希伯来文是极其精炼。就是精炼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说它一个字就可以表达一句话，就是它一个动词啊，它这个动词本身是带有主语的，
嗯，
这个动词本身带主语，这个动词本身也可以带一个宾语，就是作为后缀，
嗯，
所以它有前缀也有后缀，它加上前缀和后缀基本上就是能够表达整个一句话的意思，所以旧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读原文的话，
嗯，
很多经文很短，就一行就完了，
嗯，
然后你读英文哇三四行，读中文也至少有三行，
嗯，
就是有这种概念，就是就希伯来文是非常非常简练的。
对，那这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么简练的会不会就不是特别准确呢，就会产生很多意义呢？
对，它有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大家就特别小心的去看哈，就是它是他怎么讲，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文法的这个限制吧，他自己比如像就是有一个情形就是他很少有形容词，他基本上形容词就极少极少，所以就比如像我们讲至圣所哈，
嗯，
所谓的 Holy of Holy，那就是实际上他是把两个名词叠加在一起哈，表达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形式，这是希伯来文的那种概念哈，跟英文就不一样，英文它有一个 可以表达形容词的就是比较级最高级哈，中文它可以加一个字哈，就是更或者是最就能表达出来这种概念，但是希伯来文它没有这个概念，所以确实就是有的时候你翻的时候，你到底是觉得它是两个名词放在一起是独立的两个名词，还是两个名词是应该是叠加在一起。所以这种表达不仅仅在旧约里面有这个问题，实际上到了新约哈，因为虽然新约他们用希腊文写的，但是他们的自己这些作者哈，他们的思维习惯是希伯来的思维习惯。
对，
所以他有的时候他的思维习惯上他用的也还是用这样的，所谓中文翻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翻成叫二重名法或者三重名法，就是把两个名词放在一起，实际上他那个概念不是两个分开的名词，是两个名词要放在一起来看。就是新约里面就比较简单的就是像耶稣他自己就是说他来了是要把人是浸在这个圣灵与火里哈，它不是浸在水里，是浸在圣灵与火里。那到底是就是是不是浸在圣灵里又浸在火里？那有的人就认为，实际上这个圣灵与火实际上是一个叠加的关系，就是如火的圣灵，像火一样的圣灵，
就当形容词一样。
对，当形容词一样，就是像还有像比如像多马问那个耶稣说，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这位父哈？耶稣他自己讲，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那像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是耶稣是三样东西，耶稣他是道路，他也是真理，他也是生命。但是有人也就是把这个三个名词是叠加起来看。我是道路，我是那真实的道路。我是那活的真实的道路。所以重点是讲道路。
道路。
这个就跟上下文是吻合的。上下文因为是讲我们怎么到父那里去。就是腓力他当时就是说你把父显给我们看，那耶稣就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我就是那道路，我就是那真实的道路，我是那有生命的真实的道路，是活生生的真实的道路。所以这个概念哈，就是我们如果不去看原文，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特别明白，因为翻译如果只是逐字翻哈，就是确实它是三个名词是就是放在一起，他并没有告诉你是叠加的关系。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就是这种概念。那有的时候就不太容易，所以很多的时候确实就像你讲，会不会有歧义哈？有的时候大家就是要看那个歧义在上下文里讲不讲得通啊。就是说你那个不同的含义，就是说如果能讲得通，也许这个是更可取的一个意思啊。就是有这样的情
况。所以说翻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作哈，它不是说随随便便拿起来就能翻译。
对，所以另外就从读经的角度，我也是建议大家，就是你一定要看注解，就是在这边看那个脚注，不是说看内容的注解，就是内容是什么意思，是就看这个文字本身。所以我之前我推荐大家读这个 NET 哈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就是你一定要看它的注解，它那个注解实际上能告诉你更多的内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不会说你抱着一个字义你就觉得就一定是这样，实际上原文它不一定，它就是它告诉你是就是说我这个译者我对这段话的理解，然后我把这个理解告诉你，但是我也会在注解里写上，就比如像其他的学者他们怎么看那就是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一开始跟大家接着讲最长的最短的，让大家有一个概念那我们就来讲这个旧约和新约的比较。比较可以从很多的方面那我就从几个方面来讲吧，先讲这个作者的比较新约的作者呢，大家如果留意的话，新约作者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新约的27卷书的作者呢，大多数呢是在书里面就是提到他自己，就是我保罗怎么样怎么样他是会提到这个彼得怎么样，雅各怎么样，他会提到一些但是旧约的作者基本上没有，就是你看不到一卷书，比如像包括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里面会讲到很多次神让摩西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但是摩西并没有在书一开头或者结束的时候说这卷书是我摩西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写的，没有。所以就是说旧约的作者大多数都是没有名字
不署名的。
对，没有署名。所以旧约的作者基本上就是两种情形。一个呢就是根据传统哈，那就是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传统就是一定要认识犹太人的传统是怎么样。他们的传统呢基本上就是按这卷书里面最有名的一个领袖或者是人物哈来命名这卷书。
哦，就是主角是不是？
对、
就是这个、
对，基本上是一个主角，你可以这么理解哈。对，所以就是这卷书到底谁是主角哈，或者是这卷书大家就是传承下来的时候，就是你觉得最重要的是谁哈？那就是比如像约书亚记，那大家就是说他是约书亚写的哈，那就是因为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就约书亚记。那实际上旧约具体谁写呢？基本上是一些文士哈，就之前也讲过，就是这些文士他们写，但是这些文士写这个旧约的时候，他们自己是不会署名的。就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吧，就是文士自己写，他知道他实际上不算是作者。所以他不署名的、这个是在当时其他的文化里面，就是他们周围的文化里面也都类似的哈，就是在其他的文化里面也都是不署名的，就是不像今天的人哈，今天的人要写一个作品他一定署名、
对对对、
哪怕署个笔名，对笔名他也得写一下哈，就是到底是谁的、所以旧约的作者确切的来讲我们不知道，那就是有根据传统我们就是说会说啊，这卷书是谁？就是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啊、以西结书啊，我们就会这么来讲啊。但
这个会不会引出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默示是指有一个对象的。我们常常就说，那默示的就是这些神所拣选的啊，神的仆人。那如果这样子说，会不会带出一个问题？就是那这都不知道神默示的是谁？
神自己当然知道，我们自己来讲呢，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但是我们是借着文本来看哈，那就是说圣经都是神的默示，这个话呢是要按照文本本身来看，因为我们并没有办法还原到圣经接受神默示的整个历史环境哈，那个整个历史过程我们没有办法还原，但是呢借着这个文本我们是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个文本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文本所经历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知道，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文本到底是神是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人是在其中起什么作用。那当然就是说这些重要的人物哈，就像主角来讲，他们明显是在其中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摩西五经哈，就是比方摩西在其中他确实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哪怕摩西他不是最后一个把这个五经就是完成的那一个人哈，那基本上就是他是把这些素材整理归纳汇总，就是他做的这些主要的工作，那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学者也做很多的研究，然后我在最后旧约圣经正典的这个行程哈，也就会再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每一卷书啊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这个旧约篇啊，一开篇呢、学者就带我们进入这个浩瀚的旧约历史里面啊，这个黄沙漫漫在我眼前展开，当然这黄沙下面有一些珍宝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到这里。那下半部分学制会继续带领我们探索，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了。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学制再见。
好，再见 Helen， 大家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 总让人不得不学。
良友电台2022年广播主题曲《成长的领悟》，让我们陪你在人生路上。